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在人生路上，每个人都似乎期望着事事顺境，但是现实却是何心怡决意同你一起漫步人生路，为你讲述有上帝介入其中的生命挣扎故事。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何心怡，欢迎你收听漫步人生路的节目。毒品的问题呢，现在在温哥华已经变成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了。吸毒、派毒、注射屋这些问题呢，都是我们经常要去思考和要去想一下你的立场是怎样。不知道政府呢又会不会考虑另外一种的戒毒的方式呢？今天呢就在这个见证里面跟你分享呢，是一个毒海沉沦的人呢，是最后他怎样能够可以有一个新生的机会。按他自己说，他是从死人变成一个活人。这位呢是在中国大陆出生长大的一位彭缺先生。他在广州长大，父母呢是中学教师来的，所以家庭的教育呢是很严格的。所以呢他小个的时候做事呢是一丝不苟，很有条理，做人也都很规矩有礼貌。对一些不公义的事情呢，他也都很憎恶的。小学初中的时候就更加呢是按住当时中国大陆的所鼓励的，就是要学雷锋，就做一个做好事的积极的分子。他对人呢也都相当有爱心，同人的关系是非常好，有些什么大的错事呢他不敢犯的。读书的成绩亦都过得去，但是呢那几年里面他自己觉得真的不知道读书来做什么。好了，到1984年他就入到一个专科学校的书，来到去主修电器的维修，这个是他喜欢的工作。所以读了这个专科之后呢，他就觉得自己呢有了前面工作的方向了，成绩呢就相当不错的。后来到这个专科毕业之后，很顺利他就被分配去到省委的机关来到工作。那个是一个国家的单位，属于政府机关的行政部门。其中呢就有一个呢是对外的部门，在国内呢就称为劳动服务公司。是什么来的呢？其实呢就是经营娱乐场所的，包括了电影、投影和舞厅，又或者是出租一些店铺给人去做生意，是一个对外营业赚钱比较有权利的一个部门。他在这个部门里面做了一两年之后呢，就自己呢经营了一间电器维修的店铺，做街坊的生意。在那个年代呢，电器维修呢就几吃香的，因为当时内地呢开始呢是有彩色电视啦，有冰箱即是雪柜啦，亦都有空调有冷气啦。但是呢那个的价格呢就好贵，所以如果这些东西坏了呢，啲人就不会话求其就掉咗佢就算㗎啦，咁就会拎去请人嚟到去修理。咁当时呢彭缺佢就请咗两个师傅上门去做维修，那个收入呢是很不错。所以在一般人的眼光当中呢，他的事业是很成功的，在政治上的表现呢也都是相当出众的。不过因为他做那个行业的关系，那个的引诱的力量实在是相当大的。他就开始呢一步一步这样堕落下去了。最初他搏命赚钱，尽量的就是吃喝玩乐啦，满足他自己身体各方面的需要，而结果呢就成为了钱的奴隶。当时他都还未曾结婚，他日头去上班，夜晚呢 就同三五成群的朋友去宵夜去玩，生活呢好无聊，而且是好糜烂。咁当时佢仲系同父母一起住噶，父母就觉得呢个系个仔自己嘅选择，劝都劝唔听，都冇佢办法啦。咁但系呢，凭佢自己啊，佢心里边知道，其实佢自己系唔愿意继续过呢一种嘅生活噶。而过咗冇几耐咧，普通嘅吃喝玩乐咧，根本已经不能够满足他了。那就在朋友的引诱和自己个人的好奇心的驱使之下，他就开始寻找新的刺激，就是去吸毒了。刚开始的时候，朋友是给他免费试食的，将海洛因放在烟里面，之后呢他就间中吃几啖。咁佢用呢一样嘢嚟去炫耀自己有钱食得起毒品啊，有本事可以呢攞到毒品啊。点知就系咁样样，食咗几次之后就上咗瘾啦。其实呢，佢啱啱呢吸毒嘅时候呢，嗰个感觉系非常之唔好嘅，会作闷啦、作呕啦、头晕啦，然后食咗之后几日呢。仍然是觉得好累好累，不过呢吃了几次之后呢就开始呢适应了，就觉得呢好像挺陶醉的，渐渐呢个人就变得懒洋洋的，做什么事都一点都不起劲，甚至呢觉得什么都没有意思，亦都呢没有反应，就是这样继续下去呢，不知不觉呢他的毒瘾就越来越深了。最初的时候就是包在香烟里面，后来呢他开始呢就追龙了，最后呢就直接呢是注射入去血管里面了。吸毒最深的那些日子，他每日呢是要洗两三百元人民币，可能你折做加币好像很少钱，但是对当时的他来讲，亦都在中国大陆那个社会来讲，已经是呢很多人整个月的收入来的了。本来呢他的经济就相当富裕的，但是就因为吸毒的缘故，卒之呢就变到呢是一贫如洗，甚至要讲大话同人借钱。当时可以借得的人呢，他都开过口跟他们借，他连呢妈妈的同事他有一次都开口去借。他也都曾经很多次呢向他的同学呢去借钱，但是慢慢呢就人人都知道呢他是拿钱去吸毒，就不再接听他的电话，也都不会再借钱给他了。他真的去到一个呢众叛亲离的地步。最初呢他妈妈呢都不为意的，后来见到个仔时常将自己呢关在房门里面，饮食不定时，有时呢又在说呕，那就开始慢慢醒觉，知道是什么事情了。妈妈就说她不似人啊，是直情似鬼啊。当时呢她不单止呢身体变了形啊，性格呢更加改变，变成呢很可怕，很暴躁，无缘无故呢就乱发脾气，粗声大气地自己呢都没办法来到控制。而为了呢买毒品呢，她上班就经常迟到了，卒之呢就被他的单位呢开除了。他自己另外经营的电器铺呢，他亦都无心无力去经营，卒之又转让了给人家。他父母的心呢真是呢被他是伤透。好了，彭缺吸毒两年，自己都好想戒，亦都尝试呢戒过毒十几次了。每次他都离开广州匿埋戒，有不少次呢是妈妈陪着她去的。妈妈知道她很辛苦，但是觉得呢只要她愿意戒呢，她怎样都愿意呢是陪着个仔去。妈妈的爱真是没有条件的。爸爸对她呢就没有办法，闹她她又不听，而且她还经常根本就不在家，所以呢跟爸爸的关系呢很僵化，完全没有沟通。爸爸指责她就说条路呢是他自己选择的， 是他自己至今堕落的。彭决其实每一次都想戒，但是戒了没多久又再吃过，实在真的没办法。其中两次他还是被公安捉了去戒毒，第一次罚了他2000元，然后跟着释放，第二次就送去看守所那处强制戒毒40日，还收了2800元。戒毒是很痛苦的，不过肉体的折磨实在远远比不上心灵的伤痛。这个是没有吸过毒没有戒过毒的人很难想象得到的。在经历彷徨无奈无助之后，彭决可以说是完全的绝望。他不会想起家人对他的爱，他的良心就不断的自责，觉得为什么大好的前途不要，搞到今日而家咁呢？又点解明知呢条系绝路嚟嘅，仍然系咁样搏命嘅嚟到去行呢？最后屋企人对佢失晒信心，直情当佢系死咗咁，只要呢唔好连累大家呢就好啦。亲戚朋友都劝佢嘅父母当系冇生过呢个仔算啦，甚至呢彭决自己嘅亲家姐都闹过佢啊，就话你是个人渣来的，你不死有什么用呢？我们没有欠你什么的。但是彭决想想，我怎能够怪他呢？这个是他唯一的家姐，本来是很疼他的，但是当家姐预备要出嫁的时候，彭决是在看守所里面，请帖已经是发出的了。家姐一路筹备婚礼，还一路要送些衣服食物来看守所给他。你说人生还有什么比这样是更大的遗憾和痛苦呢？彭决想想，难道我不想做个好人吗？难道我不想好好地生活吗？很多本来属于我的东西，稳定的工作，他自己的店铺，家人对他的爱，还有他的女朋友，这些全部现在已经他没有了，好像整个世界都在处拒绝他，谁能够听到他心里面的呼求呢？谁能够给他所需要的帮助呢？就在绝望当中，他静静走入厕所，拎起一把的刀片，一刀一刀这样是切下去他自己手腕的静脉那处，心里面一直说，妈妈，我对不住你，请你原谅我的过去，我再也都不会连累你们了。不过当血刚刚流出来的时候，就有人刚刚入厕所看见他要自杀，几个人就合力是救回了他。最后一次是1995年，妈妈带他离开广州去到北京戒毒，而且不给钱他，也都等到他没可能是回家，等他断了毒品的供应。当时妈妈是已经信了耶稣，刚刚信了1年，咁信耶稣之前有一日呢，妈妈喺街上就遇到一个旧同事，对方知道佢有难处，就带佢去教会，问佢发生咗咩事。妈妈就将个仔吸毒呢件事呢系讲晒出嚟，那个旧同事呢就带咗佢信咗耶稣。咁自此之后呢，妈妈就时常参加聚会去祈祷。嗰次呢离开广州之前啊，妈妈就向教会呢攞咗北京一个教会的联络人的地址。咁去到之后呢，佢就同一位76岁的传道人老人家呢嚟到联络。咁妈妈同彭决就住喺阿姑屋企。呢位嘅老传道人呢两次嚟探佢，就喺呢过年嘅前后，天气呢系好寒冷。咁呢一个老人家呢，老实讲同佢哋呢系非亲非故。而家呢在这么寒冷的冬天来探他，他来到就只是探彭决关心他。彭决觉得这位的老人家是将爱带了进去他的心里面，没有嫌弃他这个瘾君子。他知道他身体不好，不是很适宜看书，就在大年初二的那天冒着风雪带了一个录音机来到去探彭决。彭决心里面想，难道世界上真的还有人爱我？他的心开始被这个从上帝而来的爱所感动所融化。他心里面问，他说，上帝啊， 你是不是真的存在呢？你如果是真神，请你帮助我认识你，我需要你的帮助。而当他这样打开他的心呼叫耶稣的时候，奇妙的平安就临到他了。去了北京一个月左右，盼缺就信了耶稣了。从此之后，他发现他的人生是脱胎换骨，真的好像圣经所说，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他立志不再吸毒，力量由哪里来呢？是靠住耶稣基督所给他的。戒毒的过程不像以往那么辛苦，而他实在很觉得诗篇所讲的说话就是他的心声。诗篇说，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他从黑暗中和死荫里领他们出来，截断他们的绑索。戒毒之后呢，他真的发现自己的人生是转变了，可以说是从一个死人，然后现在翻生了，身体很奇妙，竟然可以复原。他的人生观，他的价值观亦都有180度的改变，日日很平安很喜乐。他亦都很渴慕来到去读圣经听讲道，所以很喜欢参加聚会，跟其他的基督徒一起去研究圣经，亦都将他自己的经历来到讲出来。无论是祈祷、读圣经、唱诗，每一次想到上帝在他身上的恩典和这么奇妙的改变，他都是心里面很感激，以致眼泪都忍不到。过去两年多的那个担子一直是压住他的，现在拿走了，上帝救了他。他觉得神竟然爱他一个这样的罪人，他可以说好像姐闹他一样，是一个罪魁，是一个人渣，但是上帝都没有撇下他。好了，后来他就每天和妈妈一起看圣经祈祷，每个星期参加几次教会的聚会，又温习经文，不断的背诵和默想，使到圣经的说话能够很深的印在他心里面。他第一次整篇背诵的经文就是诗篇23篇，而当时那种的情景到现在仍然很清晰他记得的。他记得那次和妈妈一起来到去比赛的，大家都要比赛去背诵这个23篇，而且是互相的监督，大家来到评分，真的觉得呢里面很多的乐趣，也都和妈妈呢是真的很知心，关系呢是很近。教会的属灵的长者对他呢关怀呢是无微不至，劝他、责备他、安慰他。不知不觉呢，他的灵性就有长进了，对圣经的认识、对上帝的亲近都增加了很多。他想想他应该怎样去报答耶稣基督的恩典呢？有一次他读圣经的时候，有几节的经文很感动他。圣经说耶稣看见很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于是呢就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作工的人少，所以呢你们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盼缺很感动，他就跪低祈祷，他觉得上帝是藉着圣经跟他讲说话，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盼缺就流着眼泪说，他说，主啊，我愿意去，我整个人都是你的，你使到我的身体灵魂都得到重生，我要将自己完完全全的奉献给你。有一次盼缺在牙科的候诊室里面读到一首的赞美诗，知道呢这首诗歌是由一个十几岁的农村女仔来到作的，于是他就走去探这位的女仔，之后每个礼拜呢他就访问这个农村，渐渐呢就由最初的5-6个人聚会增加到呢几十个人呢来到聚会。咁后来佢就索性呢搬到去农村，咁佢喺农村学习，喺教会里面嚟到去服侍2年多呢，就觉得自己都系好唔足够，不论对圣经嘅嗰个知识或者系自己呢嗰个生命嘅装备。咁呢个时候呢佢就有一个嘅人生目标， 他就很希望去美国的神学院那处来读书。他的姨婆就觉得他呢是妙想天开，劝他不如就在中国呢找间神学院读书就算了，毕业之后就可以做牧师啦。不过呢，上帝又为他开路，使到他后来真的去了呢美国的新泽西州一个神学院那处读书。不过呢，他在美国呢，上帝又带他认识了现在的太太，于是他就在1998年呢结婚。之后呢，他的外父因为肺癌的缘故，彭奎就索性呢停学一年呢来到去服侍个外父，向他传福音。后来外父真的信了耶稣，在离开世界的时候也都没有什么大的痛苦。后来呢2000年了，彭奎就去纽约继续翻他的学业。04年呢拿到一个的道学硕士，毕业之后呢就按立做传道人。他最大的负担呢就是想向中国的同胞来到传福音，而且呢他是盼望有一天上帝是带领他们全家人是回国，是向中国大陆的同胞来到去还那个福音的债。听众朋友，不知道你会不会跟我的看法一样呢？福音戒毒是一个呢最彻底最能够帮助人的方法。但愿呢政府的高官他们都能够可以呢将这种的策略呢摆为在他们的计划里面的一部分。好了，今天节目时间到这处，下次再见。
色仿佛太陌生，原没预料渐苏生，互倾心两相接近，甜蜜爱女多感激主厚恩，今正响这乐章，频早静待在这刻，共交出手中信物，来为见证这爱地阔天高，是我确心知主多么温暖的眷顾，神为我细意地去编织美景，回看主一针一线的引领，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面的问题，或者你需要我们节目的 CD， 请打电话跟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是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和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电话号码是604-717-8369，传真号码是604-717-8383。
两相接近，甜蜜爱女多感激主厚恩，今正响这乐章，频早静待在这刻，共交出手中信物，来为见证这爱地阔天高，是我确心知主多么温暖的眷顾，神为我细意地去编织美景，回看主一针一线的引领，让我遇见最好，是我确心知主多么温暖的眷顾，神为我细意地去编织美景，回看主一针一线的引领，让我遇见最好。 串日子，同步互助互靠倚，共分担痛苦快乐，同属基督份人总献。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者你需要我们节目的光碟，请打电话跟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支持的，也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和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你亦都可以上网重听我哋嘅节目，网址系www.febccanada.com。